去年的时候跟这个新乡跟戴安娜到这个那地方叫什么了？学校的校园 Northwood OK 那边发单张的时候也碰到一个人，他就一直盯着这个看着这个新乡，跟新乡讲类似的话，你来美国干嘛做这种事啊？所以不是每一个碰到的人都会这么说，我鼓励大家每个月周第三个星期跟我们一起出去发单张啊。但是呢偶尔你会碰到一些他们不理解的他们不明白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仰望你，求主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信仰的道路上能够真实的信靠你，真实的将你的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把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的教会生活也不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脱节，乃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也都是我们真实的一部分。求主你来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这一次呢是第三讲这个周末我们读团契读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还在第五章。第六章讲到这个淫乱的问题，我想特别留到下个星期，因为下个星期是合主的崇拜青少年会在我们当中，我就想把这个话题留到下个星期来谈。不是只是对他们讲的，也是对我们讲的不要误会说下个礼拜来听信息是听青少年人的信息，不是那我们要继续来看我们今天会讲到非常的这个实际的问题会讲到教会怎么去面对罪的问题，面对弟兄姐妹罪的问题。同时后呢一些的同样的原则，不完全一样的做法，同样的原则可以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家庭里面父母怎么面对小孩的问题。那还有我们对家人在某个程度上都有同样的一些原则可以遵守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些是一样的我们既然是传十字架，十字架是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我们就不能够在罪中继续活着。我们既是传十字架，十字架的救赎是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真诚真实的无效饼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团体，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罪的问题，因为我们仍然有罪在我们当中，而神也是把我们放在其中，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是特别来讲这个问题，要不要面对弟兄姐妹罪的问题，要不要？罪的问题是不是私人的事？不是，因为圣经有交代我们要怎么样，要去面对马太福音18章15节说，倘若你的弟兄，那你们读圣经的就晓得，过去的时代里头他们用弟兄其实就是在讲弟兄姐妹倘若你的弟兄姐妹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是一个耶稣的指示和教导，他并不是说一个人犯罪是那人的问题而我没问题。你在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也同样的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得所胜，这个并没有说他得罪你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在某个程度上我们是要干涉到别人的事情里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谈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个的话题呢，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讲啊，我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我们要一起来思考。我们可能你可能听过，可能读过。如果我有新的一套的话，就表示说我又不晓得从哪里拿来的。圣经就是一本几千年来都是一样，我讲的东西也类似，但是我们今天要重新的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啊，我们要怎么面对教会中弟兄姐妹罪的问题。第一，我们要能够容忍可以包容的罪。你不是每一件小事情都拿来跟他谈到底，要他在你面前认罪不可，不是啊。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当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什么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包容就是包容了啊，你就忍耐了，忍受了，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有些人听了这个很高兴啊，我们都包容好了，不去面对了啊。当然不是这样的啊。倘若有问题的时候，总要彼此包容。在某个程度上，我们要彼此的包容。但是圣经也讲到说，我们要与对方对质，面对面的谈。是不是？那这个事情要怎么办呢？你从这个圣经的原则来看的话，什么时候我们要与人对质呢？什么时候我们就不继续包容呢？什么时候我们就不再人就是怎么说就是不再闭口不言呢有几个原则可以跟大家思考的第一，当人陷在某一种罪的习惯跟瑕疵之中这个人的罪也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也许不会怎么样的严重，但是如果你发现他一直悬在里头的时候，走不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是需要谈的，为了那一个人的好处是需要跟他谈的。不是说我特别对他生气，不是说我不能包容，而是你看到这一位弟兄或姐妹在某一种的坏习惯里头罪当中，似乎就是被辖制走不出来的时候，是需要谈的，需要帮助的。因为我们的软弱，刚刚读了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讲到说，如果有人被这个过犯所胜不是只是一时的软弱，他是胜，被他胜过走不出来了就要有人把他挽回过来，不要让他继续走下去。第二，就是这一个人是欢迎他人来告诉他的那我在你们当中也讲过好多次，有什么问题你们任何有疑问可以跟我讲，你们就知道我是欢迎，我欢迎你们，不一定说我听的时候会很高兴的，你知道吗？我通常就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说我不喜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应该要做的，请你们跟我讲所以我听的时候也许脸色不是太好，但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影响我跟你的关系之后我还是要到神面前去面对自己的。如果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你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跟他讲吧，跟他讲但是还是最终还是用爱心的方式来讲我相信一个人再怎么欢迎人家跟他讲的话，如果24小时每分钟有人跟他讲，这是我们罪人每分钟都有问题的，都跟他讲的话，他最后也会受不了的。那但是呢，如果有人真的是欢迎的你认为他会愿意听的你可以跟他谈。第三，这如果是严重的过犯 严重的过犯。特别是圣经里面已经记载的这个例子啊，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时候，他就列了一些，是不是？第六章又列了一些，这些已经有列出来的例子啊，特别是那一些啊，你看见了就要谈，不管他是不是一个习惯，就要跟他在拉在一边稍微谈一下啊。什么时候不能再包容要与那一个人面对面的谈呢？当所影响的所做的事情影响了我和那人的关系，这在夫妻里头很常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先生倒不倒垃圾这个不是大不了的事，但是影响了你跟他的关系，你就必须跟他谈说你不倒垃圾。那很多有时候有一些小事情，我们自己可能要学习包容，但是我们发现不行的时候，不一定是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可能我们还是要谈，我们等一下谈的问题啊，那不是说你一谈就是他错我对的这个局面啊。第五，当那一个人在伤害自己的时候，或者伤害他人的时候，你不得不去跟他谈。然后这只是一些例子啊，当这个人伤害到神的见证，危害到教会的合一。所以有时候我们能够尽量的包容，当你讲尽量的包容，这个尽量的这个范围多大呢？你这些问题是可以拿来思考的啊。我们不轻易的随便指责人，或者不轻易的随便对峙，但是我们也不完全的躲避，必要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当我们容忍可以包容的罪的下一步，发现不能再容忍的时候，我们要去面对的时候，第二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第二是要私下面对面的谈。私下是一个主要的字，面对面也是一个主要的字。不要私下 email 上面跟他谈，要私下私讯跟他谈，私下面对面的谈。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称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啊，耶稣讲的时候特别强调说，撑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这是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所以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先争取能够私下谈，没有私下谈之前千万不要发言。我在教会里面大概有30多年的这个教会的生活的经验里头，我发现很多时候我在想说，我都没有办法到私下谈这个事情，所以我不得不稍微公开一点谈，总是发现都会出问题的。你不能私下就不要谈，一定要尽力的找私下来谈啊。私下撑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在处理小孩的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你需要私下，因为小孩子也有面子的问题，特别是父母在公众场合那边说，诶，你这个衣服不能这样子穿啊，这个是很小的事啊，但是这个也是纠正的问题啊，那小孩子就没面子了啊，这些问题最后都会引发到最后小孩子都不愿意在公众场合跟父母在一起，因为他们随时会这里给你整理一下，那里给你拍拍几下啊，那都是我讲了我自己也会做啊。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在教会里面更是这样，是要私底下啊，然后指出他的错啊。但是你在去之前需要有一些 的步骤。这里讲到方法是一对一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就是你知道的 ，OK， 就是他得罪你，或者你知道的事情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所以呢，你们发现某一个人有问题的时候，不要跑来找牧师说，牧师，我告诉你那人的问题，你能不能私底下跟他一对一的谈？不是这样子的啊，而是你知道的那一个人啊，看见的那一个人跟他谈。因为我跟他谈的话，我就说某某人啊，你说不能讲我的名字啊，那有人啊，那就很难讲。你知道教会很多这种话都是有人就开始的啊，那就没有办法知道是谁讲的，也不晓得到底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人啊，就变成说有人就变成是像是非听不可的话啊。我尽量也避免讲有人，如果那个人不能亲自愿意透露他名字，我都不讲了。我不能够告诉来到这个，比如说来到管权来说，有人说怎么样怎么样，他能够怎么样啊？他也不能够跟那人对质，他也不能说什么，变成我讲有人的这一句话就变成是 Bible 啊，你就非听不可，你就非改不可的那种，有这种的权威在背后。当你告诉某一个人说有人说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啊，我们都尽量不要这么说，一对一的谈。就是当他对，然后目的是要什么呢？他说你要得着你的弟兄，你的目的是要让他能够挽回过来。所以有几个步骤的啊，我就全部给你们一次看完。首先我们要反省自己的这个动机跟罪啊，反省自己的罪是否跟那人有没有什么问题。当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该要求饶恕的地方有没有求饶恕，这是先要解决的。因为圣经讲说你要解决这个弟兄眼中的刺，要先怎么把自己眼中的梁木挪去，是不是？他并不是说不能解决弟兄眼中的刺，他是说先把你的两目先解决了，然后你再指出对方的刺来。这个刺跟两目并不是说哪一个严重，而是说你当把自己的问题看得更严重，不管客观上哪一个比较严重，当把自己的问题好好的对付。要反省自己的罪是否已经从内心里头愿意饶恕，愿意饶恕。那以前呢，我还做学生的时候呢，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我已经忘了啊。然后跟另外一个弟兄，那时候是什么情况也不记得，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学生团契里面都是一些主要的同工，他在这个地方，我到另外一个团契去帮忙啊，就是在林肯离开这那个地方一个小时的地方。那我们当中呢就好像不沟通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我们就不沟通。那教会的牧师看了这个看不下，这个有一天呢他就找我说，哎，你们能不能坐下来谈，我把你们两个人找来坐下来谈，等你们两个一对一的谈的话，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我把你们两个找下坐在一起谈。那时候我就要自己心态要调整，我就跟牧师讲说给我一段时间给我几天时间，不要一段时间牧师要等几个月不能这样子给我几天的时间，让我心里面先调整好。调整好是什么呢？因为我所知道我不满意的地方，我愿意能够饶恕。在我所知道我不满意的地方，我能够真的从内心里头饶恕他。第二，当我去求 跟他求饶恕的时候，如果他一点都不愿意饶恕的时候，我也心甘情愿，我不会那个时候站起来发脾气说，我都把自己这个认错，我都认错了，你还不饶恕啊？我不能有这样的心态。也许我不敢讲，我内心也不能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所以在那几天，我就要自己好好的调整我自己的心态，晓得说我是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是为了主，而我必须要真诚的，向对方认错，我也必须真诚的求对方饶恕。当对方不愿意饶恕的时候，我也必须真诚的愿意接受，因为是我的错，我认我错的地方。当然我也知道他也有错的地方，但是我也能够愿意不去强调，因为他不饶恕我，我也那你知道你做错什么吗？也不能这样子。当我发现，当我们要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自己的内心需要调整，这个需要时间，但是不能一拖再拖，因为你一拖再拖，就表示我其实在拖着我内心里面的问题不解决，除了对方的问题没解决以外，我自己内心的问题也没解决。所以是否知道清楚知道自己的动机是要得到对方，我的目的是什么是否确定这是最有爱心的做法。我在说上个星期讲的这个爱心，不是按照我们所认为的爱心的定义，而是圣经里头爱心的定义。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你需要跟牧者谈，属灵的弟兄姐妹谈，可能是有需要的，但是要小心你跟谁谈。你要确认这个人不是你跟他一讲了他就问到底，然后越想知道越多，然后会影响到如果是牧师的话，也许你讲了之后，下一次我站在台上，我就对那一个人特别不看他啊。你要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要去了解。如果你都不确定，打个电话到其他州的牧师啊，他对教会任一点认识都没有的啊，也许可以跟他谈一下啊，了解一下自己内心的这个状态，自己内心的状态是否愿意施恩。当在那个时候，你是否愿意施恩？施恩点，当一个人对方不管怎样反应的时候，你都能够以恩慈的心来看待，是否愿意按圣经的这个和睦的步骤而行。这是第一个步骤，要自己反省的。第二个步骤呢，要直接与对方联系，表示愿意私下面对面谈，这个是必须的。请你们注意，现在大家都用微信，都用 LINE 这些，不要在这个上面谈。如果甚至可以的话，现在比较难，但是至少有 Zoom 可以面对面。就连 Zoom 也不是太理想，以后这个疫情过了，面对面谈也避免在电话上谈。因为很多的东西你没有在这个不能在这个上面表达的，当你讲了一句话，对方这个脸色很难看，你电话是看不到的，你微信上是不知道的。但是如果你面对面谈，发现他脸色一不对的时候，你马上可以多讲几句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在任何情况之下能够做到的。你在 Zoom 上面，对方一不高兴就 sign out， 你也没办法谈。你面对面谈，人对方一不高兴要往后走，你还可以拉住他啊，你知道吗啊？所以面对面谈啊，面对面的时候要以谦卑的态度来方式来谈，来询问表面你认为的过犯过错啊。这个特别对小孩子也是一样，父母 我们常常犯的就是我看多了，我知道他现在问题是什么，我知道他现在心里面想的什么，我一口就指责他。很多东西都是表面的，你必须坦白说，你在怎么很多事情，你想的就是认为说一定是这样子的，不一定是啊。不要做任何的设想，不要控告。高伦德牧师是在米苏里的那个牧师，你们都知道，大部分人都知道，我曾经跟他吵过架的。我跟他吵过架，就是因为我发了一个 email， 然后他回了一个 email， 我一看了就很生气，我就认定他一定是那个意思。然后他甚至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我也跟他谈得不开心。但是过了一阵子，我仔细再想一想，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子的。表面的认为他表面的这个意思，并不是我所想的。很多时候我们小孩表面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所认定的那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能够有个谦卑的态度去问听，不做任何的假设。有时候人家的解释听起来好像是狡辩，但是你还是要听。因为有好几次我发现，我认为那个人在狡辩，其实不是在狡辩，是我自己钻在一个角度里头出不来。所以要小心，先生太太吵架通常就是这样子，一口咬定对方就是怎么想的，对方就是发现没话讲，讲不通，就这样子。那我们就总是常常会这样子的去面对冲突，要听对方的答案，这些都是一些的怎么说圣经里面的一些原则，我们要去面对的啊，以基督这个连续的心肠来表达你的顾虑。邀请对方悔改，然后也解决剩下的问题，追求和睦。和睦跟挽回弟兄姐妹是你最大的一个目标，先生太太也是一样，和睦跟挽回你的太太或先生是最主要的目标，不是发泄。那做爸爸的常常发泄是我的目标，非常不高兴，那昨天的怒气没有机会发，今天类似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把昨天的怒气全部一起发完，这是我的目标。常常我会做这种的事，都要提醒自己。所以刚第一个小孩的时候，发现我忽然间变成很容易生气的人。慢慢四个小孩之后，我发现，要学习控制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问题不是真的那样子的一个问题。第三，找一两个见证人去面对面谈。这个重点是什么？经文是说什么？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找一两个人徒去，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所以这个是见证人啊。你一个人讲了讲不通，你找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人知道问题的人去谈。也不要马上去找牧师，然后牧师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然后就说哦，牧师，我听他那边讲的是对的啊，他不能做见证，不能做见证。你必须要找知道有那个问题的人，他也亲眼看见，不是只是一个人的观点。不要去找另外一个人拉的，这样子你可以充人数，两三个人对二对一，这两个其实就从你的口中听来的啊。那就你的声音变成三个人的声音，这样子去跟他讲，不是这样子。你必须要找另外两个人也目睹也知道同样的问题。如果找不到的话， 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啊。OK， 那你找也许啊、你就问说为什么其他人都不认为这是问题，为什么只有我认为是个问题？所以这些过程当中都是很多自己反省呢、啊，也不是随意的去做。所以当你讲到说教会要面谈罪的问题的时候，面对罪的问题，跟人对质罪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想到说就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不高兴，然后跟牧师谈，牧师也绝对觉得他讲的对，然后牧师就跟他对另外一个人指责，不是这样子的去做的，必须当事人。而第二步，当事人讲不通的时候，找另外两三个人有同样觉得有问题的，能够去啊，或者说当你跟那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旁边看到的人去谈。那有时候你这样子谈的时候，那个人他可能是你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说我看到啦，我觉得是主要是你的问题，那就感谢神啦，自己解决就好了。然后但是他也可能跟你讲说你这方面也有问题，那你就要先解决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或者你的问题，我们都要先道歉的，才能够把对方的这个眼中的刺指出来的。第四，告诉教会带领的人啊，这个经文在十七节继续说，若不听就告诉教会。你注意这里是讲教会，不是只是教会带领的人啊，但是那个教会带领的人是 next step， 你在跟说更多的人谈之间，就避免一下子就跑到更多的人，所以那是比较一个理智啊理性的做法，就是先跟教会带领的人谈，但是不是教会带领的人去处理，教会带领的人可以私底下跟他谈，最终是要教会整体啊，教会带领的人跟那人对质之后，第一个就是下一步就是教会，这一步很重要的，你处理的不好，就变成是教会的领袖决定的事情。教会的领袖怎么跟教会的会员沟通，那些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但是你必须解释清楚，如果你连教会的会友都没办法解释清楚，你去处理的话，到时候你怎么跟教会解释？所以在决定任何的事情之前，最终是要教会来决定这件事情要怎么办，不是教会的带领的人来决定。但那个人这些都假设啊，你不要一二三四五六一下子就今天是一，明天是二，第三天是三，第四天就是到四了，第五天就到五，第六天就让整个教会的人知道，然后处理这个事情，不是啊。我们这个人被讲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反思，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有错，这个都要一段时间的。要有相当的一段的时间的，你不能讲一句今天他不听啊，明天就马上找见证人来跟他谈。也许你讲了之后，他过了一个周末想了之后，他开始觉得你想的是对的，所以这都是有一些时间的，但是也不是一直拖不去处理啊。那最后教会这些都是当那个人都不愿意，都否认，都不愿意悔改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否认就不是你一个人的话，因为在第三有两三个人的见证指出的确是这样子的，然后第四有教会的领导的人听了这两三个人的见证之后，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这样子处理的，然后到第六这个有两三个人见证确实这个是个问题，然后领导的人属灵成熟的人也知道这个是应该要处理的问题，然后整个教会的人都明白都解释清楚之后，最后才到第七要处置这一个不悔改的人。 啊，通常你在第二的时候，那一个人就会知错了。通常稍微到第三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知错了。到了第四的时候，他们可能真的很难堪了。但是你还不是整个教会的，很少会到，你好好做的话，很少会到第六、第七。这个人若真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他会有一个悔改的果子在他的生命里头。这就为什么到了第七的时候，刚刚的这个经文是说，若是不听教会的，你就把他看成是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基本上看成是没有生命、没有耶稣基督得救生命的人。因为一个人若真有得救的一个生命、基督的生命，他不会一直听不下去。有没有可能教会出问题呢？当然都有可能，如果教会自己走偏的话，那有一个是要这个站稳真理的脚步的话，有可能整个教会就受不了他，这是有可能。这就为什么我们是整体的来做，整体的来做决定，而不是一两个人，甚至连领袖的都有，牧者也都有可能出错的时候来做这些事情。这是从我们从经文上面我们来看到整理出来的。最后我要跟大家看两处的经文，第一个是六章一到四节，加拉太书六章一到四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诱惑。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基督的律法。我们要把人挽回过来，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曾经有一个教会，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对一个传道人很不满，对一个传道人很不满，他要怎么办呢？他们想尽办法，但是又不直接跟他谈，所以呢，他们想其中一个方法是怎么样呢？我们来弄一个意见箱，然后我们要求这个意见箱必须是不记名的意见箱，就来了一个意见箱。当然这传道人不知道教会在背后有人在刷什么心机，他觉得意见箱也很好，让大家知道一下意见，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然后不记名，那个传道人就觉得说这就是所谓的有人说这种的东西出现不是很好。但是呢，大家都想说要解决这个问题，都为要解决传道人的问题呢，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心去做，然后传道人也看到他们都这样子做啊，都这样子决定，然后那好吧，你们大多数的人都这样子做，认为是可以的，那你们去做吧。结果一开始之后就发现，原来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你可以投任何的对他不满的东西投进去，然后不记名。然后这个传道人就那几个月之后，就每个月都有一些不满的声音都出，也不晓得是不是只有一两个人的声音，因为你一见下你进去之后，你就说有十个都在讲你的问题，你就认为是整个教会在讲你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个人投了十个，你不知道一件相的问题就这样子，不记名也是这样子，就变成一个人的声音就占据了整个教会几个月的这个心思，在谈这个传道人的问题。你这样子，我们这样子去做并不是一个要挽回一个人的目的， 也不是一个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所以我会很鼓励大家，有什么话就谈，就跟我讲，因为我不希望变成那个传道人那样子，我需要透过意见箱没有不知道是谁讲的话来听。你也不愿意，你也不愿意我跑来告诉你说，哎，有人说你怎么样怎么样，这种的话没有办法去解决。如果那愿意讲这个话的人不愿意自己的名字被提的话，就不要提这个问题。如果你觉得很严重的问题，就把你的名字放上去。Dennis 说，这样的问题。如果我跟你讲的某一个人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讲是我讲的话，你只要说有人讲了，就不要讲了。这种问题就不要再谈了。你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你说某某人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跟他谈？但是你不要跟我讲是我讲的，我告诉你，我会跟你说我不谈这个问题。除非你愿意说是你讲的，我就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要不然的话我不做。我不要跟另外一个人说有人这么说。当然有时候我发现因为这个是一个习惯，我有时候会这么写讲。我这样子讲的时候你提醒我一下。有时候我发现我自己讲的时候要这么讲的时候我都要停一下，不要讲有人说这一句话。这个意见箱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你不让人家记名。不让人家记名的。有人不愿意把自己名字跟他的意见放在一起的，这个意见不要收，不要收。他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要彼此的担当，要完全这个基督的律法。那第三第四第五的时候他继续讲，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个人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样大家所夸的就装在自己。这个好像跟前面讲的是这个对不起来的。前面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然后后面又说个人的担子要自己担啊。他意思就是说，当你在挽回别人的时候，你不要自以为是，也不要自欺，可能自己也有这个问题，要自己省察。因为自己的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最后我们要自己担当这个问题。所以一方面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彼此担当；一方面，我们最终我们的问题要自己在当，要负责。所以在教会生活里头，我们要很慎重的面对罪的问题。我们不能够不去处理，在这处理的当中，我们要有许多的温柔跟爱心跟怜悯的心去面对。提多书三章九到十一，这个我要把两边 balance 一下。第九节说，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所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纷争结党的人仅借过一两次就弃绝他。有一些问题我们不能拖的。你说这个真的需要智慧，的确真的是需要去智慧。有一些事情你要看准了，你不能拖，一拖问题就大。纷争结党的人仅见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所以也有这个问题的，不是说没有的。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个智慧，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感觉想法，我们乃是愿意按这既是既然是神的家，我们就按着神的话，神所规定的去做。在做的当中，严厉跟温柔 这个需要很多的智慧。我们不能偏一边，也不能偏另外一边。因为如果我们总是说偏我们容忍的话，这个结党纷争的问题一旦发生的时候就很难解决了。但是如果我们偏严厉的话，那我们很多时候就把一些软弱的人也把他压垮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来一起来担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让我们能够在圣洁的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家中能够谨慎，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跟意愿来做，乃是按着你的心意，你所告诉我们的，无论代价如何，我们都要完全的按着你的心意而做。让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的严厉，我们要显出的这个忍耐跟温柔，都由你从你那里来的智慧，也帮助我们，也因此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督促，让我们能够在彼此的督促当中，我们更过一个警醒的生活，晓得你的日子快要来，我们更应当如此的来一同的来奔走天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